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哦，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后，以撒还差一点死掉，那么以撒还曾经有过困难呢？以撒也是一直都没有生孩子哦，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一直都不能生，一直到他四十岁娶妻，60岁的时候，也是等了20年了。哇，也真是神在折磨人呐、啊！我们感谢主，神的磨练都有用的，就生以撒，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以撒呢，到他60岁的时候，这条线又往下面延了，生了雅各。哟，但是我们应该也记得，以撒只有生雅各吗？以撒是旧约里面哈很少有的一个，我觉得相当棒的一个例子。当然，很多人都有他的优点，但也有他的缺点。就是以撒在旧约里面是属灵人里面少数一个始终只有一个妻子的，也看不出来是利百加特别凶嘛，因为那个撒拉凶多了，亚伯拉罕还是有两个老婆嘞啊，那个两个妾嘞算起来，以撒哈在利百加一直都没有生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要再去娶一个妾啊什么的，做别的办法都没有，就是祷告。祷告也是等了好长的时间，最后就生了，而他一辈子也只有这两个孩子，双胞胎，就是雅各和他的同胞哥哥以扫，生两个。可这个在罗马书第9章也用这个来讲到上帝的拣选，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是要显出神的拣选是在于他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所以以撒生的是雅各，是那个两个里面小的，照理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长子都应该得福的，可是雅各也是一样，虽然是次子，被神拯救，被神拣选，而且雅各有很多的邪恶，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诡诈，对上帝也有很多的不信，甚至用上帝的名欺骗，这我们都知道，可是神拣选的，神爱的，神就管教，神就修剪，这也是他有很多的修剪，包括他到他舅舅拉班那里被修剪，包括他的家人修剪他，他的妻子修剪他，儿女修剪他，饥荒修剪他啊，约瑟修剪他。好，这都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都是他肉身的家谱。然后雅各生谁呢？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总共是几个？12个。为什么这里特别提犹大呢？犹大并不是老大啊，圣经里通常都提老大，为什么这个不是老大要提呢？因为雅各的12个儿子，前面这3个都很不好，流变乱伦，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西面立位残暴杀人，也失去了接续长子的名分。犹大后来在救约瑟的事上，救便雅悯的事上，犹大发挥了惊人的智慧和爱心，犹大后来就成为甚至比约瑟支派还重要的。我们的主耶稣是从这个家谱出来的，这个家谱是王的家谱，约瑟家谱都不是。犹大啊，这个他是这个雅各的第4个儿子，而且不是他最喜欢的妻子拉结生的，拉结只生了约瑟和便雅悯，是他不喜欢的利亚生的，但是神拣选了犹大。好，这12个以后就没有删掉的，这12个就算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犹大呢？哦，下面就又有故事啦。第3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那其他几个我们不去谈，我们就讲 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哦，我们在创世纪38章看到，原来他玛是他的媳妇，这也是一个乱伦事件，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出现的那个家谱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女性。亚伯拉罕的妻子他没有提，以撒的妻子他没有提，雅各的妻子没有提，犹大呢？犹大当然他玛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他媳妇，可是这个女人的名字提到，感谢主，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38章，这个事情把犹大改变了。犹大本来是一个很坏的人，愤世嫉俗，我想因为他爸爸不爱他妈妈，这种小孩心里不会很正常，他又那么聪明，所以很敏感，很愤世嫉俗，而且也很好色。那么他也不会养他娶的妻子是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然后这个妻子给他生了3个儿子。那么这3个儿子最起码老大老二都不好，所以圣经上讲说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就是圣经里很少讲到这种事情，就耶和华痛恨一个人就叫他死了。这个世界上都是罪人，谁也没有叫我们马上死啊。犹大2个儿子都这样死掉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制度，就是犹大的这个老大呢，大儿子呢，娶了一个太太，就是这个他玛，就是犹大媳妇他玛。结果这个他玛的老公就是犹大的儿子呢，不好，被杀掉了，被耶和华杀掉了。那当时的规矩就是，那老二就要娶嫂嫂做妻子，为哥哥留后。但老二呢也很坏，很自私，他不愿意帮他哥哥留后，所以耶和华也把他杀掉了。哦，说起来他玛是全世界最倒霉的女人了，那有2个这么坏的丈夫啊。而他玛是根本应该也算是一个迦南女人，名声也不好的。哎，可是他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我们人看起来他就做了很丢脸的事。我要说明一下，在这件事里，就是照理说老大死了，那老二要娶嫂嫂，老二死了，老三就要娶嫂嫂。可是犹大呢不是一个好爸爸，他不会反省，他不会想到是他2个儿子不好而死，他想到这个他玛有克夫命啊，哎，这我老三也给他死掉还行。就那个时候老三也小，还不能娶嫂嫂，就说等他长大再给你。结果老三长大了，犹大还是不给他。各位，犹大不但不把老三给他，犹大真是很坏啊。犹大那个时候当老二死了以后，他就叫他玛说，你回到你爸爸家里，然后呢等我儿子大了跟你结婚。意思就是，第一个，犹大很小气，他不要养这个媳妇，你回你娘家，你爸爸养你。第二个，也不给你自由，你也不可以嫁别人，等我儿子大了再给你。然后第三个，等他儿子大他也不给他，这种人最下流，最自私，又不养人，又不给人家自由，又不把自己儿子给别人。所以犹大对不起他玛。哎，可是稀奇的就是，你是他玛你会怎么样？人尽义志了，我对你们这家已经犹家已经很好了啊，然后你们家2个儿子这么坏，你第三个不给我，也不让我结婚，就算了嘛。哎，可是他玛真的很稀奇，他玛在这个情形下，刚好那个时候犹大的太太又死掉了，犹大太太死了，你也可以看到犹大真是很不好，真是很好色，太太一死就另外想找女人了，想找女人。圣经上说得了安慰，意思就是说他要找女人，他不悲哀了。他玛那个时候就假装成一个妓女勾引他公公，然后结果也真的怀孕了，然后怀孕以后他玛就躲起来了。后来犹大知道他玛怀孕了，不知道是自己下的种啊，本来还要把他烧死的，但是他玛有那个犹大的信物，所以犹大后来发现是这个媳妇，他就领悟了。我现在要讲哈，就是他玛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如果说他玛为了贪图肉体的快乐做这个事，那他是很下流的，可是他不是，他就是那一次 他也只有一个原因，要让犹大有一个后代，因为你要让犹大有后代不可能，犹大只有三个儿子，两个已经死了，第三个又不给他嘛，那他玛不必再想什么办法了，他玛就是要想一个办法，那你只有从犹大身上得到，而犹大那个时候太太也死了，所以这个算起来不算是违反婚姻了，犹大太太死掉了，他玛也没有丈夫，但他玛为什么要蒙这个天这个千古以来人对他指责做这个事，如果他是肉体的享受那他不对，他没有求肉体的享受，如果他想赚钱他也不对，他也没有赚任何的钱，如果他要得好名声也不对，但他没有得任何好名声，他为什么做这个？只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理由，就是他要对犹大好，他要对犹大家好，他一定要帮他们留一个孩子，这个说的再直接一点，这是基督的精神呢。他受到一切的羞辱甚至性命的危险，为了要帮助这个人家，我觉得他玛实在太了不起了，犹大从一个很坏的人后来完全改变，就是因为他玛，就是因为他后来发现是他玛，他对他玛这么不好，他玛而对他和他的家这么好，犹大就改变了。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我们一般在看解经书的时候会对他玛觉得不对哈，可是第一个犹大做这个事他不知道那个人是他媳妇，所以犹大没有错，第二个他玛做这个事既是双方都没有夫妻，就是他玛也没有丈夫，犹大也没有妻子，所以也不算犯罪，他玛唯一一个这是一个媳妇，可是这个媳妇是在公公不肯让媳妇尽责任的时候，他想办法要让他家留后，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牺牲精神的，这个他玛圣经上特别记了他的名字，在家谱里面其他的王后都没有记名字，记了他的名字，一个外邦女子甚至是违反了一般人的婚姻的规矩蒙羞，为了要帮助人，这实在是有十字架精神哈。好，那么他玛就生了两个，法勒斯和谢拉，然后法勒斯呢又生了希斯伦，这个出生是双胞胎哈，这也是抢着出来，也是后来的算是先的，就是法勒斯。后来这个圣经常常把这个老二比较后面的常常得到更大祝福，特别在创世纪里面哈，显出上帝的拣选和怜悯。好，下面呢我们这些人就不必多看，我们又看到第五节了。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哟，这个第二个女人写出第二个女人的名字，第一个女人很不名誉，是媳妇勾引公公，但是经过我们这样解释，我们就知道这媳妇非常伟大，非常有牺牲精神，了不起，是正面的，那所以圣经把她名字记下来。那拉合呢，哎呀，我们再看一看约书亚记，我们发现原来拉合也不大名誉，拉合是个妓女，拉合不但是妓女，拉合同样也是迦南人耶利哥城的妓女，双重的不好，迦南人就不好，统统应该杀光光的，妓女更是不好，那为什么耶稣的家谱有这么不好的事？一方面显出上帝对罪人的怜悯，一方面也显出真的是你有信心，所有的罪恶都被涂抹，而且被上帝使用。拉合，我们当然想到说，他就是耶利哥城接待那两个探子的那个妓女。那么，从人来看，他甚至出卖了他国家民族的利益。他是妓女，各方面都不好，私德不好。功德也不好，对民族也不好，苟且偷生好像不好，可是你要知道他做的事其实是应该所有迦南人学习做的事，就是上帝这么伟大，上帝的选民这么伟大，你们就应该投降嘛，你们多年在罪恶之中应该悔改嘛，可惜整个迦南地人只有两批人有这样的认识，一个是妓女拉合，另外一个是欺骗人，这一群以色列人既是上帝的选民，一定都会得胜的，那又他们自己在良心中也知道他们过去这几百年做事邪恶拜假神，他们应该悔改， 可是只有拉合和基片人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会说拉合是民族败类啊，苟且偷生，我们会说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一样，说妓女拉合因着信，她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她在小的时候听说过，那是38年前40年前的事，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红海分开了，她听过这个事，整个耶利哥人也知道这个事，这是上帝的话。信心是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神让以色列人过红海，把埃及人淹死的这个事实，让拉合信靠了上帝。好奇妙，一个妓女信靠上帝，她当然什么事都不能做，只是她在小时候知道这件事，这个良善的种子就在她心田里始终没有消失。不知道过后来是因为家境贫寒还是风气很败坏，她做了妓女。可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上帝良善种子还在她里面。要有一天，她那妓女的眼睛非常利，进来了两个间谍，那两个以色列间谍也很笨，一看就被看出来了，但是就唤醒了他，上帝的话就唤醒了他。这个时候是你归向耶和华的时候，那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他因着信心，不是因着贪生怕死，不是因着苟且偷生，不是因着出卖民族的利益，是因为认识了上帝，他就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你知道其他没有接待的人，耶利哥人，圣经怎么形容？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些没有接待的人，那些还在关起城门抗拒以色列人的人，是不顺从的人。不顺从就是表示上帝给他们的启示是足够叫他们顺从的，就连一个妓女都知道我们应该顺从这样的上帝。耶利哥城的人那么聪明，也是探子一进来他们就发现，他们那么精明能干，但是骆驼就吞下去，蒙虫就滤出来，明察秋毫不见雨星，能够抓到探子，居然不知道一件事，就是耶和华的这个选民是不能够侵犯的，耶和华的选民是应该要投降的，我们过去的罪孽是应该现在应该赶快后悔的。很遗憾，整个耶利哥城的人是不顺从的人，拉合是有信心的人。感谢主，所以又是一个迦南人，又是一个妓女，又是一个不名誉的人，但是呢，在他身上就有非常多丰富的恩典，也成为大卫的肉身的祖先之一，而且是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第二个女人，其他女人都没有记，真的那些公主王后都没有记。好，拉合生波阿斯，波阿斯又从路德氏生俄贝德，又讲第三个女人了。这第三个女人，当然我们一想到路德记，我们就知道哦，这是很美的一个田园故事啊。可是如果你再想一想，路德是谁？第一个，路德是摩押女子，在生命记里面规定，摩押人、亚门人，他们子孙十代，其实就是他们子孙千千代代、万万代代，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殿，因为他们是乱伦生的，是罗德的子孙，是罗德喝醉酒跟女儿通奸生下来的。摩押人、亚门人，摩押人是以色列非常看不起的，路德就是一个摩押人，是以色列在四世纪的时候因为得罪上帝有饥荒，所以这个拿俄米和他先生以利米勒到摩押地娶了这个摩押女子，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后来以利米勒也死了，他两个儿子也死了，路德、拿俄米还有俄尔巴，就是他嫂嫂，本来要一起回来，俄尔巴对婆婆没有那么大爱心，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和自己的神，路德就跟拿俄米一起回来了。路德回来以后，他这么孝顺婆婆，又是一个外邦人，人很吃惊，觉得他很了不起。可他们还是穷，穷的时候怎么生活？刚好那个时候收割大麦，穷人就是寡妇，他们可以去捡麦穗，路德就很孝顺的说去捡，神很奇妙安排，他就到了波阿斯那个田里，那波阿斯也对他非常好，可是在波阿斯对他好， 路德在那里对答也是非常恰当的，那一段时间收割大麦的那段时间里面，波阿斯虽然对他好，可是波阿斯呢始终没有动作，不来电呢啊，怎么搞的，怎么始终没有什么动作。好了，现在后来到大麦小麦通通收完了，每天带很多麦子回去，可是也没有一个一颗心啊，也没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动作啊，都没有。拿奥米就想办法了，哇，那真的很冒险啊，叫路德在收割的最后一天晚上，大家很愉快吃喝而且喝酒哦，叫路德去波阿斯那里。他说，你婆婆说你去，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结果你看那个那天晚上，各位姐妹，对不起，我不是叫你做坏事啊，你跑到一个你不认识男人的床上，然后躺在他那里，我吓都吓死了，虽然我是男人呢，吓都吓死了，还知道做还是怎么样。婆婆说你去，他会告诉你做什么事。结果你看，不是波阿斯对路德说什么叫他做事，是路德说你要娶我，是路德指挥他，也是蛮勇敢的，也很有智慧。那波阿斯就说出他苦衷了，其实我很喜欢你，我也希望娶你，但是在名分上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他应该娶你。他一直都没有动作，我也不想要激发他哈，让他想到要娶你。结果后来，但是现在既然可能波阿斯也还有一点顾忌，波阿斯很老了，照理应该，其实各位我们大家不太知道，应该是波阿斯娶拿阿米至今的亲属的话，但拿阿米那么老了算了，现在路德娶路德，人家会不会讲话，路德会不会喜欢他，可是显然路德也是喜欢他。那波阿斯说好，那我会想办法。这想办法，人想办法还是需要神帮助。结果又路德去的田刚好是波阿斯的田，第二天早上刚好又是波阿斯碰到那个人，他就跟他谈了，也找了证人来了，你愿不愿意娶路德啊？他不愿意，那就变成波阿斯的妻子了。哦，那是一个很美也很惊险的故事，差一点点就是波阿斯跟路德不能结婚了，这条线又断掉了。结果因为波阿斯、拿阿米、路德他们不自私，彼此相爱，问题就不但没有扩大解决了，拿阿米老有所终，波阿斯有孩子，路德也有一个安稳的家，最重要的，他们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王。大卫不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是第二个王，但这个王又预表了耶稣基督，这个王这个国位是要到永远的。就大卫肉身的王国，那当然早都没有了。现在以色列也不是的，现在以色列总统制，做总统也不是大卫的子孙了，但是那个王是指又再一次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讲到的，是他有一个，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他的国位会到永永远远的。好，大卫呢，耶西生的是这个大卫王。好，下面我们刚刚看到大卫的儿子啊，现在我们看大卫的儿子是谁了。第六节的下半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哎呦，圣经讲的干嘛这么诚实啊，好丢脸呐！感谢主，这就真的是显出圣经真神的话，没有因为这些丢脸的事。上面三个女人啊，都有丢脸的地方。路德虽然行为没有丢脸的地方，可是他的身份是一个摩押人，他的行为没有丢脸，但是有极大的大胆呐。当然大胆里面有很多的智慧了，也有很多的贞洁，使他在那个大胆的时候，他和波阿斯在那个晚上都没有做什么错事，那是感谢主。但是这三个女人都有她的遗憾之处啊，就是从人来看都有很大缺点，但从人来看，因为他们是信靠上帝，所以都蒙上帝极大祝福。耶稣基督的家谱，肉身的家谱，居然有这样的背景，很稀奇。下面这个我们就实在不知道有什么稀奇了，除了稀奇是很下流以外，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他也不讲从拔示巴啊，乌利亚的妻子，怎么会大卫王跟别人的老婆生一个孩子啊？ 啊，如果我们再去看，回去看到撒母耳记下，我们就发现原来乌利亚还是他的将军，是他勇士，大卫是看上了他这个部下的老婆，结果就跟他通奸了，然后就把他的老公杀掉了。这是大卫所做的极下流的一件事情。而做了这个下流的事，大卫呢就是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报应，乌利亚死掉了，他拔示巴呢这个女人呢，我是觉得应该是很漂亮了哈，所以大卫才会一看到就动心了，而且动了那么下流的心。但实在拔示巴好像也没什么头脑，王半夜三更招你去，你也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等到她丈夫死了，也没有像我们中外的历史拿着一把短剑报仇，为夫报仇，然后圣经上写的好讽刺，他哀哭哭完了，就跟他上床了，又这样名正言顺做了他的妃子了。我不知道乌利亚跟拔示巴的感情怎么样，但是拔示巴好像表现都很不好，我们在每一点看都不好，大卫也不好。哎，当他们生下孩子以后，上帝感动拿单去责备大卫，感谢主，大卫沉默的良心终于醒悟过来，我错了，可是拔示巴生的那个孩子死掉了，上帝还是要他死掉。这个死掉当然是对大卫和拔示巴的一个提醒。然后呢，哎，感谢主，认罪悔改，甚至我们讲那个小孩好像也有点代赎的意义，当他死掉以后，下一次怀孕生的就是所罗门。拿单有跟大卫讲，你生的儿子非死不可。我们可以说所罗门哥哥不死，那死就所罗门喽。所以这真是有代赎的意思哈。那所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我们能看到的正面的教训就是上帝的赦免和恩典。对了，大卫也悔改了，然后后来整个家族里有这么多悲哀的事情，包括儿子强奸女儿，儿子杀儿子，他自己要跟儿子作战，哦，这些悲哀的事情都是因为大卫犯罪后来引起的。神不可谓不公义，非常的公义，也非常恰当。但是呢，这件事情大卫也好，乌利亚也好，生所罗门好像不像前面讲的哈，哦，这个他玛还有很大的优点，忠于犹大家，这个拉合有很大的优点，信靠上帝，路德有很大的优点，孝顺婆婆不自私。你看不到在这件事上大卫和拔示巴有什么优点，我们就看到对，在他们身上起码这件事没有优点，可是我们看到上帝的赦免和拯救，那对我们也是非常正面，非常值得感恩的。好了，生了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这里当然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不是他的坏预表基督，而是他的良善，他建殿啊，预表了基督。耶稣当然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要讲故事的话，也有很多的故事。所罗门生罗波安，那么罗波安生亚比亚或亚比央哈，这里面的故事各位回去看列王记历代志，他们这里面有些是好王，有些是坏王哈，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上帝也都还在他们身上工作，使这个大卫的香火，使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会让万国蒙福的那条线继续下去。那这个线也好几次要断掉了哈，我们也提一个地方哈，在第八节有讲到约兰生乌西亚哈，其实约兰生中间还有好几代哈，这个马太福音的做法是要把它分成14代14代14代，要把它讲得完整一点，所以有些地方就把它删掉了。为什么删某些地方不删另外一些地方，这我们不是很清楚，这因为圣经没有讲，解经家只有自己来发挥一下哈。有人说把约兰的儿子，约兰是生了亚哈谢，把亚哈谢去掉，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跟这个拜亚哈有关的，所以把它去掉了。 约阿斯为什么去掉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斯哈，约阿斯哦，那一场那个宫廷政变哈，那也是很刺激的事。那么约阿斯的家人哈，这个母后本来是要把他们这个家里面这个全家都杀掉的，就像那个武则天一样，甚至要把自己的小孩都杀掉哈。那么就把约阿斯本来是要杀掉，但是有个耶和耶大像造世孤儿一样把这个小王子藏起来了。本来是母后要把全就是自己的这个丈夫的儿子这边都杀掉，要让自己的娘家那边的人来做王的，他也做了好多年王，不过后来这个母后还是被杀掉了，差一点大卫的这条线又要断掉了啊，不过也在上帝的千钧一发的保守中没有断掉。约阿斯后来生的是亚玛谢，亚玛谢生的才是乌西亚。那马太的写法就把这几代呢通通删掉了啊。那么有什么理由删掉我们不知道。约阿斯也算好王，但是后来呢，恩将仇报，他也把救他的耶和耶大，那个就是把他儿子也杀掉了哈。所以可能有这个原因就不记载这些事情。后面呢多数都不是什么好王哈，西西家是一个好王，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但是呢国家最后还是亡了。王国哈，这个约西亚王哈，在那个第十一节哈，约西亚生耶哥尼亚，这也是简略的，约西亚生的是约雅敬，约雅敬生的才是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不过他要把它浓缩成十四代，所以就这样讲。好，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大卫到了这个时候，大卫的王朝结束了，国家已经亡了，可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不会亡也不会结束，继续下去。第十二节就是他们王国到了巴比伦以后还有一代一代的哈，这里面撒拉铁是所罗巴伯的伯父，历代志上第三章十七节那里有讲，不过他这里就要把那个王族的体系写下去，就说是他生的。这么一代一代下生到最后呢，就是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他也特别讲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换句话说你讲这些家谱好像都白讲嘛，都跟耶稣没有直接肉身的关系，因为是玛利亚生的。他特别这样讲就是好像说耶稣的父亲并不是约瑟，对，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但耶稣的父亲不是约瑟，他们肉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耶稣是玛利亚圣灵感动的。这个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都有讲哈，肯定耶稣是玛利亚生的，是圣灵感孕生的。那这是这个家谱，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呢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哈。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很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上帝应许的实现。那么这个应许是其实从亚伯就开始讲了，不过呢比较明确的从一个民族里面开始找一个救主呢是在亚伯拉罕开始。那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这段时间我们也知道历经许多艰难，包括迦南地的饥荒，包括法老要杀掉以色列的男婴。那么耶稣的家谱曾经在这个里面第一个十四代里面呢很可能是被摧毁的，但是神保守了。那么从大卫的时候呢到迁到巴比伦，就是以色列人有国王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耶稣的祖先都是在做国王的。做国王这个时候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耶稣的祖先里面也有很多非常不好的祖先啊，肉身的祖先很多不好的，但也甚至有很多的危险，但是上帝呢也保守了他们。那么也有差一点像造世孤儿一样或者是武则天一样把自己的儿子都要把他杀掉，要让自己的娘家那边做王的也有这种亚他利亚王后的时候。那么但是神也保守了，没有一个 这一条线没有断，虽然这里也有很多不好的王啊，对不起，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祖先，肉身的祖先也有很多不好的，这里面很多的罪人，那但是神仍然保守他的计划的成就。那最后呢，就是从这个巴比伦，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有14代哈。那这14代里面，就是很悲哀，就是看到以色列亡国了。但是亡国了，上帝拯救的计划并没有停止。这个一直是记载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犹太亡国了，以色列也亡国了。这亡国以后呢，圣经就没有多记载了。以色列亡国以后的事情呢，我们比较知道一点的都是先知书里面的事，譬如但以理那个时候的事情，譬如后来亡国回来的时候，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里面，还有小先知书里有提到一点。那然后下来，在世界的历史上，在这段时间，就是以色列亡国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几个巨大的国家兴起。那个你在但以理书可以看到，你看到巴比伦的兴起，你看到巴比伦的溃亡，被波斯征服了，你看到波斯的兴起，你也看到波斯这个大帝国被亚历山大攻破了，然后你看到亚历山大帝国那更是很快的兴起，很快的亡，就是罗马在统治。这一段时间呢，上帝都讲的不多讲的不多，到马拉基书结束，到耶稣生的时候，大概有几百年上帝都没有再有什么先知跟我们讲话，可是上帝没有哪一个时候停止做事，他总是继续在做事的哈。这里三个十四代，总共是42代，当然不止42代，不过马太的写法喜欢把它浓缩成14代，可能这是7的倍数哈，表示一个完全。好，那这里面都我们看到上帝有恩典，上帝在带领，这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黑暗的时代，或者我们生活中有很黑暗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上帝奇妙的手在继续的进行。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